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成功游说将莫斯科踢出各种国际论坛，包括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国际航空机构。去年拜登总统甚至呼吁将俄罗斯踢出20国集团，不过这个提案因为缺乏支持而失败。但是极地区域是华盛顿没有完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一个地方，特别在北极理事会。北极理事会是包括美国和俄罗斯在内的8个北极国家的论坛，它的目标是应对气候变化、航线和原住民权利等共同挑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的政府官员在对美国之音谈到安全问题的时候说，本届政府认为北极理事会应该继续作为北极国家之间合作的首要论坛，包括可持续性、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科学研究以及对成员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其他问题。由于乌克兰战争仍然看不到尽头，美国政府现在正与北极理事会其他成员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合作，重新建立与莫斯科在俄罗斯入侵之后没多久就完全暂停的一些关系。在各种项目在去年是突然是终止之际，俄罗斯仍然担任该理事会的主席国，直到2023年5月将接力棒交给挪威。北极理事会的北极高级官员委员会主任莫尔顿·霍格伦德说，他们的目标是开始技术层面的工作。霍格伦德对美国之音说，挪威作为北极理事会的主席国，正在与所有北极国家和原住民常任参与者进行磋商，以制定与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所有北极国家恢复工作小组级别工作的指导方针。俄罗斯说希望留在北极理事会。在主席国交接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俄罗斯北极官员尼古拉·科尔楚诺夫说，莫斯科希望看到该地区的全面安全，而且绝对没有兴趣升级北极的紧张局势。他说这一切都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而对话是将会加强信任。对于基于共识的北极理事会来说，信任是艰巨的任务。随着芬兰在4月份加入北约，而瑞典亦都即将加入北约，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与现在自称为北极七国的跨大西洋盟国的安全利益截然相反。随着兵武、生物多样化丧失和灾害响应需求的不断增加，除了寻求合作空间之外，别无选择。北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维尔·德维亚特金说，现在的任务是找到当前外交冻结当中的罅隙，并且是确定科学合作和其他形式的非政府对话可以进行的领域，并且为冲突结束之后的时期是做好准备。他对美国之音说，务实的合作可以建立信任，特别在竞争对手之间。虽然政府层面的科学合作可能是会受到限制，但个人层面的合作仍然是可控的，但亦都存在很多的障碍，例如签证限制和关闭领事馆等。合作的主要理由是因为俄罗斯的庞大规模。俄罗斯陆地面积是 170.98 亿平方公里，占北极地理面积的 45%，海岸线占北冰洋海岸线的 53%。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冰层消退，国际航运越来越多地使用北海的航线。这个航线沿着俄罗斯的海岸，从巴伦支海到白令海峡，通过北方航道的船只需要莫斯科的许可，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俄罗斯破冰船队的护航。但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帕特里克·詹姆斯说，最严重的损失将会是俄罗斯数据的缺失。他对美国之音说，没有莫斯科的参与，气候学方面的研究将会受到影响。这个包括为北极理事会的北极监测与评估计划进行的研究。这个计划已经被证明对全球政策是至关重要。北极监测与评估方案的研究表明，对原住民族的饮食至关重要的极地物种血液当中有毒化学物质的积聚，帮助制定了2001年的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西方的持续制裁促使莫斯科越来越依赖北京作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能源项目以及开发北极地区基础设施计划的融资的来源。兰德公司专注于北极安全研究的高级政治学家斯蒂芬尼·佩扎德说，开发北海航线一直是俄罗斯的目标，现在除了中国，他们没有任何合作伙伴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对美国之音说，对北京来说，投资俄罗斯海港将会有助于进入北海的航线。中国没有北极海岸线，但是说自己是近北极国家。 但是俄中战略极地伙伴关系的程度是模糊不清的。北极研究所的德维亚特是这样说，他说虽然围绕极地丝绸之路进行大肆的宣传，但自从2022年2月以来，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在北海航线沿线没有航运。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实力项目的高级研究员马修·福纳洛说，俄罗斯亦都不是那么可能允许中国在北极有永久军事存在，与其在该地区的国防综合体相竞争，北京试图将自己宣传为一个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北极事务当中有发言权，因此是从北京的视角来看，他与莫斯科协同一致的程度是有限度的。虽然极地的地区正在成为一个充满结构性的紧张局势的空间，但是福纳洛说现在断定他已经成为美中竞争另外一条战线还是为时过早，而美中竞争的主要战场仍然在印太地区。他对美国之音说，北极在近期仍然不会取代印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